系列嘅讲座。
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今天是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了。
有个好消息话俾大家听，今日系以弗所书系列嘅讲座讲道系最后一讲。
盼望大家继续有耐心认真的来听。
盼望大家有继续有耐心认真嘅嚟听。
今天当然是要讲以弗所书最后的几节经文。
当然今日系讲以弗所书最后嘅几节嘅经文。
刚才智慧弟兄又带来我们念了这几节经文。
头先智慧弟兄已经带领我哋已经朗读咗呢几节嘅经文。
这几节经文是保罗的问候语。
呢几节嘅经文系保罗嘅问候语。
我知道我们通常读圣经，尤其是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我哋有时读圣经，特别系读到保罗嘅书信嘅时候，
最后那几节经文都是一跳而过的。
最后嗰几节经文我哋都系一跳而过。
很快就读过去了，
好快就读过去。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但系弟兄姊妹，我哋需要知道，
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神的话语。
圣经嘅每一章每一节都系神嘅话语，
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不可加添，亦都唔可以删减。
虽然是问候语，也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虽然系问候语，亦都有重要嘅属灵嘅含义喺当中。
我们都需要认真的来学习，
我们需要认真的来学习。
虽然很多的解经书对后面这几节经文通常都是很简短的就跳过去了，
虽然有很多的解经书对最后的几节经文很快简短的介绍过去，
讲到也很少有人讲，
讲到也都有很少人讲，
但是仍然是神的话语，
但是仍然是神的话语。
我们仍然需要来仔细的来学习，
我们仍然是仔细的来去学习。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给以弗所信徒的。
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在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给以弗所的。
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书卷，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都是在监狱当中写的。
譬如说腓立比书、这个哥罗西书都是保罗在监狱所写的。
这是保罗在监牢当中所写的。
这个都是保罗监牢当中所写的。
虽然我们没有坐过监牢，
虽然我们没有坐过监，
但我们可以想象在监牢当中是失去自由的。
我们知道在监牢当中我们失去自由，
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是有很多的限制，
当然是有很多的难处，是一种困境，
当然也都有很多的难处，是一种的困境。
那么当保罗现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他是怎么来问候以弗所的信徒的呢？
当保罗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他是怎样来去问候以弗所的信徒呢？
从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问候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什么样子的情感呢？
透过保罗向以弗所的信徒的问候语当中，我们就知道保罗对他们的情感是怎样。
那么这一些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样的问候语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
在这个问候语的一开始，保罗说，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
这里提到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
这里提到一个人叫推基古，这个人是谁？
提到一个人叫做推基古，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跟保罗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与保罗有密切的关系。
用保罗的话来说，是他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
用保罗的说话来讲，这个是亲爱的，是忠心侍奉神的。
圣经当中总共有五次提到这个人，
圣经当中曾经五次提到这个人。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路经亚细亚的时候，
当保罗第三次去这个全
旅行步道，
旅行步道去到小亚细亚的时候，
有一些的同工当中就有这个推基古，
有很多的同工当中有一个叫做推基古。
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得很清楚，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载得清楚。
保罗现在在监牢当中，
保罗现在在监牢当中，
他又差派推基古去以弗所，
现在又差派崔基古去到以弗所。
在哥罗西书那边也记载，他也差派他去哥罗西。
在哥罗西那里，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都差派他去哥罗西。
保罗最后一次坐监牢，在提摩太后书又讲得很清楚。
保罗最后一次坐监牢，在提摩太后书也都提到。
又是差派崔基古去以弗所。
也都是差派崔基古去到以弗所。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当保罗坐监牢的时候，
当保罗坐监的时候，
推基古是他跟外界联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推基古这个弟兄就是以保罗和外界联络的人最重要的人，
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
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
大家不要小看让推基古带书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件事情，
大家不要轻看让推基古这个人带书信去到以弗所这个人。
这个以弗所书今天是以弗所书今天是圣经，
以弗所书今天成为圣经。
当时是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以及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有需要，所以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
当时保罗是知道以弗所教会和周围的一些教会有需要，所以他写了这封的书信，
需要把很多圣经信仰的真理向他们做解释，
是需要很多圣经信仰的根基要向这些人去解释。
所以带这封书信是关于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带这封信是关乎圣经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是一件小事情，
不是小事情。
保罗在监牢当中不只是跟推基古有同工有一些的来往，
保罗不单止是以推基古这个弟兄有同工有来往，
在哥罗西书最后一章保罗还提到这样一点事情，
在哥罗西书保罗最后也都提到这个事情，
他提到有三个人，
他提到有三个人，
亚历达古，
亚历达古，
马可，
马可，
尤士都，
尤士都。
他甚至他在那个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在哥罗西书有句话是这么讲的，
注意哥罗西书也是在监牢当中写的，
哥罗西书也都在监牢所写的。
他说奉隔离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奉隔离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起工作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我们从这两封书信的这些问候语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从这两封书信的问候语里面我们可以
了解，保罗虽然被囚监牢，
保罗虽然被囚在监牢，
但是他还透过身边的同工，
但是他仍然透过他身边的同工
传福音，
传福音，
解释信仰的真理，
解释信仰的真理，
留下很多的书信，
留下很多的书信，
这是他继续做神的工的表现，
这个是他继续做神的工的表现。
除此之外，他虽然身陷困境被关监牢当中，
虽然他是身陷困境坐在监牢当中，
还有一些的同工跟他一起的同心同工，
还有这个弟兄有些同工同他同心同工，
也是让他得安慰的，
也都是让他得安慰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虽然身陷困境，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虽然身陷困境，
但是他仍然与人为主同工，
但他仍然以人为主同工，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得到。
虽然身陷困境，
虽然身陷困境，
但是仍然与人为主同工，
但是仍然以人为主同工。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各样的难处，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各样的难处，
可能有病痛，
可能有病痛，
可能有失业，
失业，
都会处在不同的困境当中，
都会处于一个不同的困境当中。
当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处于一个困境的当中，
可能有很多的人会离你而去，
可能有些人离你而去，
也有可能会有人落井下石，
或者有人落井下石。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当你身陷困境的时候，
当你身陷困境的时候，
旁边如果有一两个人还继续可以跟你同工，
如果旁边就有一两个人继续与你同工，
不离你而去，
不离你而去，
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
你要特别的珍惜，
你要特别的珍惜。
保罗一生传福音，
保罗一生传福音，
经历无数，
经历无数，
去过很多的地方，
去过好多的地方，
阅人也无数，
阅人无数。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要想象，
当他年老的时候，
当他年老的时候，
当他被关监牢当中的时候，
被关在监牢的时候，
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知道谁对他是最真心的，
他知道哪一位对他是真心的，
他知道谁他是特别需要珍惜的，
他知道哪一个是值得他珍惜的。
当我们落入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
我们也都需要有人的扶持和帮助，
我们需要有别人的扶持和帮助。
那些站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人是神差派给你的天使，
这些在你周围身边不离不弃的人就是神 给你的天使。
将来你风光无限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人。
当你有一日风光无限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班的人。
有人跟你风雨同路，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
有人与你风雨同路，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
我们这几年都有门徒的训练，叫风雨同路门训施工。
我们最几年都有一个门徒的门训，就是风里风雨同路门徒真心。
风雨同路门训施工。
风雨同路门训施工。
我们国语的弟兄姐妹差不多有二十来个人已经参与过。
我们国语弟兄姐妹有二十多个人已经参与过。
接下来的几年还会更多的人会参与。
接住落嚟有更多人会更多嘅人来参与。
盼望我们风雨同路。
盼望我哋系风雨同路。
有更多的同伴。
有更多嘅同伴。
可以彼此扶持。
可以彼此嘅扶持。
虽然有难处，但是可以一起同工。
虽然有难处，我哋系可以彼此嘅同工，
而不是各扫门前雪。
唔系各自扫物门前雪。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有个小小嘅故事。
有一个主人，他是贩卖盐的。
有个主人佢系贩卖盐。
他有一匹马和一头驴子。
他有一匹马，有一匹驴子。
有一天，他 这匹马和这匹驴子各背着好几包的盐，行走在一条山路上面。
有一天，这个马和驴各自驮着好几包的盐，行在一条山路上。
哇，非常的热，
非常的热。
他们也非常的累，
他们也非常的累。
那个驴子就跟马说，
那个驴子对马说，
我今天拉肚子，
我今天肚饿。
哇，这几包盐实在是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这几包盐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我要累死了。
我就来要累死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背几包盐？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背这几包的盐？
那个马就跟驴子说。
这个马对那个驴子说。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他们继续的往前走。
他们继续向往前走。
还没有跨过那座山。
还没有跨过那座山。
那个驴子就已经累得不行，就趴倒了。
这个驴子累到不得了，他已经趴低了，
就死掉了，
就死了。
死掉之后，主人就把那个死掉的驴子背上的那几包盐放到马的背上面。
这个驴子死了之后，主人将在这个驴子的几包盐又放在马的背脊上。
马才感觉到，哇，我的背真是也快受不了了。
这只马觉得他的背真的受不了了。
他心里在想，
他心里边在想，
要是前面我帮那个驴子背一两包盐该多好啊。
在之前我能够帮这只驴子孭两包盐真是挺好啊。
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
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
有风雨同路人，
有风雨同路人，
有一两个人可以跟你风雨同路，是神给你的恩典。
有一两个人与你风雨同路，这个神给你的恩典。
保罗在以弗所书有提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有提到，
有同工推基鼓，
有同工推基鼓。
在哥罗西书有提到有三位让他得安慰的同工。
在哥罗西书有提到三个与他风雨同路的同工。
但是刚才如果你留意的话，他在哥罗西书里面是这么讲的，只有这三位。
刚才你留意过，在哥罗西书他曾经是讲过一句话，只有这三位。
保罗那么多的同工，那帮人跑哪去了？
保罗有这么多的同工，其他这帮人去了哪里？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有困境的时候，有人仍然与你同工，彼此扶持，是神给你额外的恩典。
当你陷入困境，你仍然有弟兄姐妹同你风雨同路，这个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
你应该感到欣慰，
你一定要感到欣慰，
同时也要有感恩的心，继续的来服侍神。
你同时也都用个感恩的心，继续去服侍神。
当我们有一些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有些难处的时候，
有时候比较疲惫，
有时比较疲惫，
或者有时候有病痛，
或者是有病痛，
或者有时候工作的压力需要来处理，
或者工作压力需要一些的处理，
在侍奉上面的事情稍微的放下来一点很正常，也是应该的。
在侍奉的事情稍微放轻一些，也都是正常的，也都是理解的。
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完全的放下来，
但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完全的放低，
更不要停止了跟别人的相处和同工，
更加不要停止与别人的相处或者一起的同工。
你可以做一些的调整，
你可以做一些的调整，
但是不要停止跟别人一起配搭同工，
但是你不要停止与别人的配搭同工。
因为你在虽然虽你有很多的困境，
虽然你有很多的困境，
但是你如果继续的服侍，
如果你继续的去服侍，
你在服侍过程当中会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恩典。
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更加会去经历神的恩典和怜悯，
也可以让你更快更好的走出困境，
亦都让你能够更好更快的走出这个困境。
保罗虽然身陷困境，
保罗虽然身陷困境，
但是他仍然继续的为主做工，
但他仍然继续的为主作工，
也与别人一起同工，
亦都同别人一起的同工。
这是他对神对人的爱的表现，
这个是他对神对人爱的表现。
身陷困境仍与人为主同工，
身陷困境仍然不忘与主同工，与人为主同工。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
这里提到保罗有差派推己鼓，
这里提到保罗有差那个推己鼓。
那么他差派推己鼓去干什么呢？
他差派推己鼓做什么呢？
简单来说是两件事情，
简单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如同圣经所说的是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
第一件就是将我的事情并且我警方全部告诉信徒听。
第二件事情就是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第二件事情就是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一方面把保罗的近况告诉以弗所的信徒，
第一方面将保罗的警方告诉信徒，
一方面也安慰他们，
另外一方面也都去安慰他们。
我们要特别注意保罗这是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信，
我们特别的注意这个是保罗在监狱所写的书信。
以弗所教会是他亲手所建立的，
以弗所教会是他亲手所建立，
而且在那边有三年之久，
而且在那里有三年之久，
所以他可以说是以弗所教会的创会牧师和主任牧师，
他可以说是以弗所一个创建牧师或者是一个主任牧师。
但是当他深陷这些困境的时候，
但是当他深陷这些困境的时候，
他在书信当中或者透过推己鼓没有叫以弗所书，没有叫以弗所的人来为他怎么可以出监牢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没有透过推己鼓或者是要叫这些以弗所的信徒透过什么方法叫他尽快离开监狱，
他没有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哎呀我现在被囚监牢，你们要想办法救我出监牢。
他没有特别的，没有叫以弗所的信徒说我现在坐在监，你需要做一些什么叫我尽快的离开监狱。
他也没有说你们要想办法来看看我，我很孤单啊。
他也没有说你们想办法来去探望我，我很孤单。
他也没有说我在这边被囚监牢失去自由很痛苦啊，要不信你们问推己鼓。
也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坐在监非常的孤单失去自由是很困苦，你们不信你可以问推己鼓。
他想到的是他被囚监牢，以弗所的信徒可能很担心他，
他所纪念的他坐在监可能以弗所的信徒很担心他，
不光只是担心他，
不单只担心他，
可能以弗所的信徒可能会在想，要保罗都被抓起来了，那我们不要传福音，要不然我们也会被抓起来。
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姊妹可能会想，保罗都被放在监牢，我们不传福音了，可能我们都会被抓去捉去坐监。
所以他知道以弗所的信徒在这个时候需要安慰，需要鼓励。
所以保罗知道现在的时候以弗所的信徒是需要安慰，需要鼓励，
所以他就让推己鼓去把保罗的近况告诉以弗所的信徒，好让他们不用担心。
所以他让透过推己鼓将保罗的境况告诉以弗所的信徒听，叫他们不要担心，
并且也去安慰鼓励他们，
并且要安慰鼓励他们。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保罗差派推己鼓去以弗所的信徒那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保罗差派推己鼓弟兄去到以弗所这间教会不是一个简单轻率的事。
一般认为保罗这个时候是被囚在罗马，
一般认为在那个时候保罗是被囚在罗马，
当然是今天的意大利的地方了，
当然就是今天意大利的地方。
以弗所是在亚细亚，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
但是以弗所是在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
从罗马到以弗所，
从罗马到以弗所，
要走很多天的路，
要走好多日嘅路，
坐很多天的船，
要坐好多天嘅船，
然后再还要走路，
然之后再走路，
所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情。
但是保罗虽然被关在监牢当中，
所以保罗虽然被监受压喺监牢当中，
但是他想到的是以弗所信徒对他的担心，他们的失望。
他所想到的是以弗所信徒对他的担心或者他们的失望，
他们需要安慰和鼓励，
他们需要安慰和鼓励，
所以他就差派推基古去以弗所，
所以他差派推基古去以弗所。
这是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爱的表现，
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爱的表现。
他虽然身陷困境仍不忘关爱别人，
他虽然身陷困境仍然不忘记关顾别人。
弟兄姐妹，神很奇妙。
弟兄姊妹，神好奇妙。
常常透过你关爱别人，让你得到关爱。
常常啊，透过你去关顾别人，来去得自己得着爱嘅关顾。
让你关爱别人，透过你关爱别人，让你得到关爱。
透过你去关顾别人，而你得着自己得着关顾。
神是很奇妙的，
神是很奇妙的。
我是有很多亲身的经历的，
我有很多是这样亲身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全职做传道人已经几年了。
大家记不记得我全职做传道人有几多年了？
前几天 有人跟我说，
前几天有人对我说，
吴牧师，你做传道人时间不短了，快有三年了吧？
吴牧师，你做传道人，时间都不少了，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我说再有三个多月就六年了。
我说还有三个多月已经六年了。
将近这六年，当然包括六年之前，以前做教会领袖也常常有探访。
当然是做传道人之前，我做教会的领袖也都常常去探访。
这么多年的探访当中，
这么多年的探访当中，
让我更多的看到有很多的人真是有难处，
让我看得到真的有很多人真的有难处。
你要问我这六年来有什么最大的感受，
如果你问我这六年有什么最大的感受，
简单来说就是两点。
简单来讲有两点。
第一点，
第一，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需要救恩。
第二点，
第二点，
每一个人都很软弱，都有难处，都需要关爱。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软弱，他们需要关顾，有难处需要关顾。
我常常在探访之后，
我常常在探访之后，
一方面为着所了解到的他们的难处而难过，也为他们祷告。
一方面我了解到他们的难处，心里面难过，也为他们祷告。
另外一方面，透过他们的难处，我想到我的家庭、儿女或者工作的难处。
第二方面，我透过他们的难处想到自己家庭儿女我的难处，
真是觉得我的难处根本算不了什么，
真的觉得我的难处算不得什么。
所以我常常探访之后回来，为着我自己的家庭的难处而感恩。
我当我探访回来之后，常常为我家庭的难处常常感恩。
这就是神透过关爱别人让自己得到关爱，
这个就是神透过关爱别人自己得着关顾关爱。
约伯记的最后一章，
约伯记最后的一章，
那个经历很多苦难的约伯为他的为那些来安慰他的朋友祷告。
这个阿伯经历这么多约伯经历这么多的艰苦，让这些来探他安慰他的人他去安慰他们。
这个地方不太容易讲清楚。经过很多苦难的约伯，
经过很多苦难的约伯，
为那些来安慰他的朋友祷告，
为这些来安慰他的朋友来祷告。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说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神很奇妙，
神好奇妙。
当我们去关顾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关顾别人的时候，
神就来关顾你，
神就去关顾你，
让你得到帮助，
让你得着帮助，
得着安慰，
得着安慰，
得着鼓励，
得着鼓励。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神让我们有机会去关顾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关顾别人的机会。
神把我们这些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人放在一起，
神将我们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放在一起，
一方面让你可以得到帮助，
一方面让你得着帮助，
一方面也是让你可以去帮助别人，
另外一方面让你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睁开眼睛，
所以求神让我们睁开眼睛，
看到周边别人的需要，
看到周边别人的需要，
哪怕你有难处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即管你亦都有难处，然而你去帮助别人。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恩惠就会临到你。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亦都是特别临到你的身上。
在犹太人当中，据说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
据说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个传说就是关于圣殿的祭坛是在什么地方的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就是关乎圣殿这个祭坛在什么地方这个传说。
说有两兄弟，
话说有两兄弟，
父母都过世之后当然两兄弟分家了，
父母过世之后两兄弟就分家，
哥哥有很多的儿女，
哥哥有很多的儿女，
很幸福，
很幸福，
弟弟只是单身一个人，
弟弟只是单身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那个哥哥晚上睡不着觉，辗转 难眠。
这个哥哥有个晚上他睡不着觉，辗转难眠。
他心里在想，
他心里在想，
我儿孙满堂，
我儿孙满堂，
非常幸福，
非常的幸福。
可是我的弟弟刁难一生，
但是我的弟弟是凋零一生，
很可怜，
很可怜。
所以我要把我的庄稼抱一些送给我的弟弟，
所以我将我一啲嘅嫁妆包上来送一啲俾我弟弟。
与此同时，那个弟弟晚上也在想。
与此同时，呢个弟弟喺呢个晚上又喺度谂。
我一个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啊，我一个人一个人食饱全家唔会饿。
不像我的哥哥有那么多的子孙，有很多的负担。
唔似我哥哥有咁多嘅儿孙，有咁大嘅负担。
不如我把我的庄稼的收成抱一些放到我哥哥的田里面去送给他。
啊，不如将我庄稼的收成来去包装一部分来送给我哥哥。
结果两兄弟都半夜起来，从自己的田地里面抱一些庄稼到对方的地方去。
所以两兄弟同一时间去到自己的田庄来去收割一些庄稼，一起去到彼此的地方。
他们在他们田地的交界处就相遇了。
他们在他们之间的田地的交界彼此的相遇。
两兄弟都知道对方很关爱自己，
两兄弟都知道对方是彼此的很关顾自己，
就抱头痛哭，
就抱头痛哭。
圣殿的祭坛就建了在那个地方，
圣殿的祭坛就是建在那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有这样美丽的传说，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有这个 美丽的传说。
当我们可以如此的像这两兄弟一样的，虽然自己有难处，但是也想到别人的难处，并且去关爱别人。
当我们彼此之间好像这两兄弟，想到对方的难处来彼此的关顾，这个就是祭坛，
将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这个是非常美丽的见证，
将来会是一个美丽的真实的传说，
这个成为一个将来一个真正的美丽的传说。
虽然身陷困境，
虽然身陷困境，
但是仍然可以不忘关爱别人，
仍然不忘关顾别人，关爱别人。
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难处，
我知道弟兄姐妹有各自不同的难处。
有些人很多的难处远远超过我所想象，
有些人的难处是远远超过我的所想象。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在困境当中可以关爱别人，
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在困境当中，困境当中来去关顾别人。
神也会透过你关爱别人来关爱你，
神也都透过你关爱别人来去关顾你自己，
将来也可以留下真实的美丽的传说，
将来也都可以留下一个真实的美丽的传说。
身陷困境仍不忘关爱别人，
身陷困境仍不忘关爱别人。
那么保罗身陷困境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保罗身陷困境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的23-24节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
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就是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祝福，
他为他们求从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仁爱和信心。
他是求在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平安、仁爱、信心，
并且也二十四节还提到，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二十四节话，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所以他为以弗所的信徒求平安、仁爱、信心。
他为以弗所的信徒去求平安、仁爱、信心，
也为那些诚心爱耶稣的人求恩惠，
亦都为这些诚心爱耶稣基督的人求恩惠。
这里特别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诚心爱，
这里特别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诚心爱。
并为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诚心爱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并为所有诚心爱我们耶稣基督的诚心爱解释一下。
这个诚心爱这一个字，圣经当中只有保罗书信当中才用到过。
这个诚心爱这个词只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用过，
在其他地方这个诚心爱的意思是指的不会朽坏的复活的身体。
在其他的地方所用的诚心爱意思就是不会朽坏的身体，
或者说是不会朽坏的永远的福，
或者是说不会朽坏的永远的福，
或者不会朽坏的生命，
或者是说不会朽坏的生命。
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必愿所有用不会朽坏的爱耶稣基督的
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不会朽坏的爱去爱耶稣基督，
是指的这一种爱是不会朽坏、永永远远的。
所以形容这种爱不会朽坏，是永永远远的，
不是在世上一段时间属血气的爱，
不是属于好像世界会舍弃的爱。
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这样爱耶稣基督的人，他为他们求恩惠。
保罗特别的提到，是这样去爱耶稣基督的人，他为他们来求恩惠。
保罗在监牢当中的时候，
保罗在监牢当中的时候，
他没有记恨任何人，
他没有记恨任何的人，
他没有埋怨任何人，
他没有埋怨任何人，
他想到的是为这些的人来祝福，
他所想到的是为这些人来祝福，
而且是将他认为最重要的平安、仁爱、信心、恩惠求神赐给他们这些，
而且他将他认为最重要的这些平安、仁爱、信心、恩惠来求神赐给他们。
他身陷困境仍不忘祝福别人，
保罗身陷困境仍不忘记祝福别人，
这是这里的第三点。
这里是今天所讲的第三点，
身陷困境仍不忘祝福别人，
身陷困境仍不忘记祝福别人。
当我们有一些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有时有些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身陷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身陷困境的时候，
很容易有怨恨，
很容易有怨恨，
很容易有埋怨
埋怨，
很容易记仇记恨，
很容易记仇记恨。
但是保罗这里他身陷困境却不忘祝福别人，
但保罗身陷困境仍不忘记祝福别人，
并且将他认为最好的来祝福他们，
并且将他认为最好的来祝福别人。
他认为最好的当然不只是钱财，
他认为最好的不单只是钱财，
不是名声，
名声
不是地位，
地位
而是从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仁爱、信心，
而是由天父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平安、仁爱、信心、恩惠。
他就为他们求这些东西，
他们就为他们求这些东西，
求这些最重要的，
求这些最重要的。
我们身陷困境当中的时候很容易骂别人，
我们身陷困境的时候很容易去骂别人，
很容易怨天尤人，
或者是怨天尤人，
很容易不自然的就很容易可能咒诅别人，
或者是不知不觉的去咒诅别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甚至对那些逼迫你的人也要为他们祝福，
甚至是这些逼迫你的人为他们来祝福。
保罗身陷困境的时候就是祝福别人，
保罗身陷困境的时候就是祝福别人。
弟兄姐妹，祝福别人是你蒙福的开始，
弟兄姐妹，祝福别人是你蒙恩的开始。
祝福别人是神祝福你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祝福别人是神祝福你的其中的途径。
所以我们无论身陷困境也好，或者没有困境也好，
所以无论我们身陷困境或者是没有困境的时候，
我们都要学会祝福别人，
我们都要学会祝福别人，
为别人求最重要的，
为别人求最重要的。
当然不只是找工作或者说是买房子，
不单只是找工买屋，
从神而来的平安仁爱最重要的，为他们求
由神那里所来的平安仁爱信心。
有一个人问神说地狱和天堂的区别是什么，
有个人来到问神地狱和天堂有什么分别，
神就跟他说你来我带你来看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天堂。
神就带他说你来看，我带你给你看什么叫地狱什么叫天堂。
神给他带到一个很大的房间，
神将他带到一个很大的房间，
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锅，
这个房间有很大的锅，有只锅
里面煮着非常香味的鸡，
那里煮着非常香味的鸡，
营养也好味道也很香，
营养好味道好。
那一锅的鸡汤周围围着一大帮的人，
这一锅的鸡汤围着一大帮的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很长的很长的一个勺子，
每个人手里面揸着一条很长柄的
一个匙羹。可是每一个人都面黄肌瘦，
但每个人都是面黄肌瘦，
看上去营养不良非常的饥饿，
看上去营养不良非常的饥饿。
那个人就问神，哎，这些人明明有营养丰富味道可口的鸡在他们身边，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看上去很饥饿呢？
这个人就问神了，明明在他们当中有好有营养好吃的鸡汤，为什么他们个人都是面黄肌瘦呢？
神跟他们说因为那个勺子的那个柄太长了，他们没有办法放到自己的嘴巴里去。
神说因为他们手拿着这条匙羹的柄太长了，他们拎不到他的嘴里面。
神跟他说这就是地狱，
神对他说这个就是地狱，
我再带你去看看天堂，
我就带你去再看看天堂。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房间，
也是一大锅的鸡汤煮在那里，
亦都是一大锅的鸡汤在煮着，
也是一大群的人围着那个鸡汤，
亦都是很大群的人围着这一锅的鸡汤，
也是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勺子，
他们每个人手里面都是拎着很长柄的匙羹。
可是这一大群的人个个看上去都很肥胖，
但是这一大群的人个个看上去都是肥肥胖胖，
都营养非常好，
营养非常的好，
也都非常的开心，
也都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那一个房间的每一个人，
因为这个房间的每个人，
虽然那个勺子的柄很长，
虽然这个匙羹的柄很长，
但是他们舀起来的那个鸡汤和鸡肉不是放自己嘴巴里的，
因为他们拔起的鸡汤，这些鸡不是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是放在别人的嘴巴里的，
是放在别人的嘴里面。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鸡，
所以每一个人彼此都是吃到鸡。
神跟他说这就是天堂，
神对他说这个叫做天堂，
区别其实很小，
区别虽然很小，
就在于你是不是祝福别人的，
祝福是不是你去祝福别人。
当你祝福别人，神的祝福也临到你，
当你祝福别人，神的祝福也临到你。
当你不祝福别人，
当你不祝福别人，
你也会遭受更多的厄运，
或者你会遭受更多的恶运。
有一个农民，
有个农民，
他种他们那个地方都是种玉米的，
他们那个地方是种那个粟米。
有一年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些特别好的玉米种子，
他有年不知在哪里找回来的特别好的粟米的种子，
所以那一年他的玉米的收成比他的邻居都要好，特别好，
所以那年他的收成比他邻居所有的人的收成都好，
所以他卖了很多的钱，
所以他卖了很多的钱。
那第二年初的时候，那些邻居知道他的那个玉米的种子特别好，
第二年的年初其他人都知道他的种子特别好，
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卖一点种子给我们，
他就特别的对他说你可不可以将你的种子卖给我们，
好让我们也可以有好的收成，
好让我们都有好的收成。
但是那个农民说不可以，
但这个农民说不可以，
他心里是担心如果每一家都用我的这个种子都种得很好，那那个玉米的产量很好，可能价格就要下来了。
他觉得如果所有人都用我的种子将来收成会好，可能卖的价钱就会低了，
那我就赚不到钱了，
我赚不到钱，
所以他不给别人，
他就不给别人。
但是第二年他的玉米的收成却很少。
但是第二年他的玉米的收成特别的少，
那个玉米棒子都是很小的
啊。种的玉米那条也都是很小的、那个、
后来技术人员来做了研究，
那技术员来到做了个研究，
发现那一年当玉米长起来的时候，
那一年将这些粟米长起来的时候，
因为风比较大，
因为风比较大，
隔壁的那些玉米种子比较差的那些花粉都吹到他们这边来了，
他隔离所有那些比较矮一点的花粉都吹到他那里而来，
所以他的收成也不好，
他的收成也都不好。
祝福别人是神开始赐福你的一个途径，
祝福别人是神祝福你的其中一个途径。
圣经告诉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圣经告诉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哪怕是你的邻居，
哪怕是你的邻居，
哪怕是你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你的竞争对手，
哪怕是那些曾经逼迫过你的人，
甚至这些逼迫过你的人，
你都要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你都要祝福不要咒诅。
保罗深陷困境仍然不忘祝福别人，
保罗身陷困境不忘记来去仍然祝福别人，
仍然为他们求最重要的平安仁爱信心恩惠，
仍然为他们求重罪最重要的平安仁惠信心
保罗的
恩慈。
保罗的这一段问候语告诉我们，
保罗这段的问候语告诉我们，
保罗虽然身陷困境，
保罗虽然身陷困境，
但是他没有抱怨没有埋怨，
他没有抱怨埋怨，
他没有停下来不侍奉神，
他没有停下来不去侍奉神，
他虽然身陷困境但是仍然与人为主同工，
他虽然身陷困境仍然与人与主为主同工，
他仍然可以为主做工，
他仍然为主做工，
也有几个同忠心的所亲爱的同工跟他一起同工，
又有几位忠心的弟兄与他一起的女同工，
这是神给他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
他身陷困境仍然不忘关爱别人，
他身陷困境仍然忘记关爱别人，
能够关爱别人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能够关爱别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他虽然身陷困境但是仍然不忘祝福别人，
他虽然身陷困境仍然不忘记祝福别人，
他不是埋怨，
他不是埋怨，
不是仇恨，
不是仇恨，
而是为他们求最重要的福气，
而是为他们求最重要的福气。
我知道我们一生当中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难处，
我知道我们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会面临各样的难处，
有些难处是失去亲人，
有些难处是失去亲人，
有些难处是身上自己有病痛，
有些难处是自己身上有病痛，
有些难处是来自于工作当中的一些的不公义的事情，
有些难处是来在你的工作是遇到不公义的对，
当然很多的难处都是家里面的关系，
有很多的难处来自于家庭里面的关系，
有些可能是夫妻的关系，
有些可能是夫妻的关系，
有些可能是子女的亲子的关系，
或者是子女亲子的关系。
这六年当中我看到很多的难处，
在这六年的当中我见过很多的难处，
有一些人家把难处告诉了我，
有些人将他们的难处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也都不会告诉你，
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难处，
有各样不同种类的难处。
我去年有好几家的探访当中或者聊天当中，
在过去的一年我去过几个不同的家庭探访或者聊天当中，
我明明看到他们非常好的，
我明明觉得他看上去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告诉我，
但是他告诉我，
你们也不要去想去谁了，
你们都不需要想是哪个，
他告诉我说我们的婚姻已经到了边缘
了，他告诉我我们的婚姻已经去到边缘了。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的一些其他的难处，
当然有其他人有不同的难处，
都有很多的难处，
都有很多不同的难处。
我也有难处，
我也都有难处，
我们每个人都会身陷困境，
我们每个人都会身陷困境，
但是保罗在这边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让我们身陷困境仍然可以与人为主同工，
虽然身陷困境仍然与人为主同工，
神也可以透过你与人为主同工的过程当中来帮助你可以走出困境，
神要透过你以愿意以人同工为主同工来去让自己走出这个困境。
保罗身陷困境仍然可以关爱别人，
保罗身陷困境，仍然去关爱别人。
你透过关爱别人，神可以关爱你。
你透过关爱别人，神亦都去关顾你。
保罗身陷困境，仍然不忘祝福别人。
神身陷困境，仍然唔忘记祝福别人，
将最好的为他们祈求，
为最好嘅来向佢哋嚟祈求。
这是保罗爱神爱人的表现。
呢个保罗爱神爱人嘅表现，
是他困境中的爱，
系佢喺困境中嘅爱。
但愿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但愿神帮助我哋当中每一个人。
当我们有这些难处的时候，
当我哋身陷有啲困境嘅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与人同工服侍神。
我哋仍然与人同工嚟去服侍神，嚟侍奉神。
也仍然可以去关爱别人，
仍然可以去关爱别人。
也仍然可以去祝福别人，
仍然可以祝福别人，
好让别人也可以得到我们的爱，就是困境中的爱。
又让别人得着我们的爱，就是这个在困境当中的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